在哪里呢？可以告诉各位，你一发心，发了菩提心，你就有度众生了。你跟善财童子一样，对不对？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好好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没有烦恼妄想，就断了烦恼，一切的三藏十二部也通通在这个一句万德洪名里，厚德自你也有。也就是说，你好好的发菩提心，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就等于你从前面一句万德洪名，就直接直登极乐世界的无量寿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圆顿大法？为什么叫？现在呢？今天我就暂时我就讲到九点。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你帮我抄一下这首诗。各位同修大家好，好，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业障深重。我再讲一个有希望的例子哈。我前几天碰到我另外一位师兄，他是在那个这个台北有一个叫松山哈。那他们那边呢有个小道场是金色，那他们也是共修了十几二十年都修净土。前一个月刚刚好有一个老太太往生，她念佛就念三年哦，她自己就天天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教理也不是很通达，但是就是随缘随分，就自己天天很用功念念念，到最后呢，前一个月往生，前两个月前他预知死字了。他在念佛心清净当中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他说，我一个月以后来接你啊，你生死自在了，你好好用功怎么办，我准备接你。结果他呢生死自在了，他想要跟他太先生讲，但是他知道他先生不学佛，而且会毁谤佛法，他不敢讲，因为他怕一讲的话到时候他会障碍他。那他家人任何人都不说，他就自己啊写遗嘱把它写好，然后呢就啊藏着一封信啊，每天还当作没事一样就念佛念佛。有一天他们家人出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出去啊，我在家里门的，然后他就把门关起来，自己洗一个澡，然后呢把衣服换了，点一个香，念一念佛念念佛念念，坐着就走了，就这样就自在了，念佛念三年了，预知十字。结果他们家人回来开门啊，哎，奇怪，今天怎么都没事，打开来哇，他坐着就往生了，而且呢袈裟还披着，很庄严。然后看他前面门留着一封遗嘱，打开来他告诉他说，哎，先生，我念佛呢念了三年学佛，我年龄已经大，我前一个月的时候阿弥陀佛告诉我预知十字，我不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怕你舍不得，而且呢你会放不下，所以我根本完全没有告诉你，我也怕我自己会有障碍，所以你们好好念佛。他就在后面这面呢给他开示了一段净土法门的好处，他说我在西方极乐世界等你，你好好修行吧。就这样一个老太太哦，很真诚的就这样老实念，天天念佛，什么呢也没有，但是念了三年呢，前一个月啊就往生了啊，还预知死之前一个月就知道了。所以这净土法门哦很真实的，这个念来念去啊就是别有一番天地啊，念来念去呢就自然就有消息，那功夫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真的是不能骗人的，要靠自己好好去修持啊。讲这个例子呢我听到也很欢喜啊，你看真的三年呢就预知十字了。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今天继续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我们请看讲义第三页。好，我们今天讲翻译版本。上一次我们介绍讲经的因缘，也介绍大经整部华严经的简介，介绍了这个大教的兴起，这部华严经怎么来，还有华严经的整个内容。上次我们也简单介绍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今天呢我们介绍华严经翻译版本的问题哈，请看讲义第三页。这个华严经呢有目前有三种版本，第一叫净义六十华严，我把资料写得很清楚哈。在东晋时代有个沙门叫知法理，由于田国，于田国就是在中亚这一带， 带来了华严经前面36000偈。我们上次说华严经流传在世间的偈颂有100000偈，48品，它只在前面的36000偈，换句话说只有1/3就带来到中国了。当时吴郡内抱歉，我那时候立刻白忘记写吴郡，这是郡，就是古代的一个地少一个这个。吴郡内有一个内史叫孟凯，右卫将军这个主熟度，在司空谢石所建立扬州的道场，在唐朝的时候就是运江上元的新岩寺，他们当时礼请天竺，天竺就是古印度的别名，叫做迦维罗卫国的三藏法师，就是佛陀跋陀罗，也就是觉贤主义翻译这部经典，在这个新岩寺也就是道场寺翻译经典，翻译东晋义熙14年公元418年3月10日到元熙年2年6月10日就翻译完毕，总共第一次翻译是34品60卷，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完全12月28日校完毕，对校完毕。好，这里我要简单一下古人怎么译经，因为以前的经典呢是从梵文来的，梵文就是从古印度啊，到很多经过很多高僧带到中国来翻译。翻译的时候呢是怎么翻呢？第一个先由印度高僧用梵文把它念出来，然后用读把它念出来。中间是主义，主义比如说这篇主义是觉贤大师，就是指佛陀跋陀罗，他坐中间，他是呢梵文跟中文都通达，他送出来由一个人把梵文念出来，然后一个人呢把它翻成中文，中文然后再记录，记录当中呢，那时候以前呢这个翻译经典大概都是有300-400人呢，尤其是到那个玄奘大师的时候翻译的这经典的时候，译经场人非常的多，都有500-600人，也说他们翻译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是有修行的，而且甚至都有正果的，比如说他们翻弥陀经，他们现身就亲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所以他知道翻出来的经文会不会错这个就很重要。然后呢第二个翻完以后翻中文，中文完了以后呢要大家校对看看有没有错，然后再润笔，润笔就是说以中国的文字把它重新润色一次，好，把它文字啊给它流畅一点，所以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步骤，这样子一部经才确定确定完了以后再由那个主义的人开始把这部经重新讲开始流通，然后刻经啊，请皇帝啊，就是颁入正藏，入藏经，然后天下流通。所以以前翻译经典是非常慎重，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有德行、有学问、有修持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很多人也想翻译，比如说要把它翻成英文，或翻成越南文，或翻成藏文，其他呢翻很多。当然我们是很赞叹但是呢，往往是只有一个人闭门造车，这样不太完整。古人翻译经典都要的200-300人来共同的汇集来共同的讨论，看这句有没有翻错甚至呢讲这一部经呢要翻之前都要跟与会大众把这部经讲过一遍，让大家都知道这部经的意思是什么，这样翻才不会翻错。所以古人用这个用心是非常良苦的。好，在第二个我们看唐译60卷华严只翻了前面36000首，那就还有2/3都没翻到，所以当时第二请看唐译第二种翻译版本80卷。唐朝武则天就是我们讲一代女皇她呢就请了于田国三藏法师持叉难陀译这个她的另一个别号叫喜学，带来华严经45000诵，比前面近义的经文呢文义较为完全。第二个呢在正圣元年3月14日的时候，时差难陀奉皇帝的下诏在东都大内的片空寺这个地方翻译，当时译定三藏 菩提留支、行首国师、圆彻大师、富离等大师，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高僧啊，都通通参加翻译的。然后到圣历二年的时候，10月8日圆满，经过5年的时间，翻了39品80卷啊，这就是我们一般现在讲的80华严，流通最广的。那武则天当时呢也参加这个法会，看到华严经非常好，所以他就写了一首偈，就是我们常常念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偈颂一出的时候流传千古啊，所以一直就沿用到今天，不管在家出家的偈颂都没有写得他好，所以我们就一直用这个偈颂。所以武则天呢、他对佛教呢是贡献很大的。这是80华严比较完整。但是80华严齁、虽然一直翻，有翻39品80卷。39品。从第一品到第38品都很完整。但39品呢，这一品叫善财童子53参，就入法界品嘛、还是不太全。那就不圆满呢、他们那时候讲究一定是经文还没有来的完整，因为每一部经都有开始如是我闻啊，正中分，到最后流通分。可是呢在这一品里面呢没有看到流通分啊，就表示说梵文经本还不够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去找啊。到了第三一次唐朝德宗真元亦有40卷，就是当时由古印度跟新疆的那个国王进贡梵文本40卷华严，40卷华严就是最后一品，入法界品就40卷，他就把整卷的那个梵文啊进贡到中国来。哇，那中国看到就非常欢喜啊，经文全了嘛，对不对？就开始翻译，好，就是80卷最后的一个入法界品。贞元11年11月呢进版本。第二，贞元12年6月初5的时候，济宾国就是现代中雅克什米尔地方有个叫三藏法师般若，他奉皇帝的下诏而翻译的。所以以前的皇帝哈、文武百官对佛法都非常护持，所以佛法很兴盛，对吧？这个上行下效嘛，对不对？皇帝啊文武百官都学佛，那何况呢一般的人民一定也会学习啊。到了14年的时候呢，在2月24日就译毕，共40卷，当时清凉国师、圆照等大德都一起翻译。今天我们讲的普贤行愿品啊，是第三种版本40卷华严入法界品的最后一卷，第40卷而已。你看，那我们华严经有3种版本啊，对不对？这是第三种40华严，我们是49华严的最后一卷而已，可见了华严经有多么广大。对不对？要一个人要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实在不容易。但是这一卷40卷最后一卷的第40卷普贤行愿品呢、非常的殊胜，好，是所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纲领。第三，这一部经翻译的时候文理都具优，文字很美，义理也很完整，而且知识开支中非常详细，就把善财童子53参呢讲得非常透彻，所以对我们日常生活用处非常的大，甚至呢也可以救我们末世一些佛法的流弊，最适合为广为流通。这是翻译版本啊，就是第一种有60华严，第二种80华严，第三种是40华严。我们今天是介绍40华严的第40卷。好，讲到翻译版本哈、请大家看一下这首诗啊，这首诗很好。唐朝义定三藏取经诗，义定三藏就是他呢。我们中国有三个很了不起的翻译祖师，第一个是鸠摩罗什大师，啊，罗什大师。那他翻译的经典呢？他说临终的时候呢，这个舌头都不烂，所以他是七佛的译经师。七是表无量无边的意思，过去无量无边来他生生世当都译经师。第二个了不起翻译的大师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玄奘大师，就是一般人对他最知道了嘛，都知道西游记啊，西游记里面啊把他描写得很神话，事实上跟事实呢有很大距离，但是因为西游记啊，所以他的名声也很广，玄奘大师。第三个很了不起的就是这个意境大师，就是呢玄奘大师以后他看到古人呢这个每一个人都为法忘躯啊，舍了生命呢到西天去取经，所以他也愿意去。就他取经呢，这个取经你知道，有时候100个人去啊，路上被淘汰了50个，有些病死啦，有些发生障碍啊，有些业障现前啊，去了呢可能只剩10个，等经取回来了呢，可能只剩1-2个啦。所以取经很不容易啊。我们中国佛法非常殊胜，就是历代很多高僧啊，这样子为法忘躯的取经啊，他就写了一首诗很好，他说：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啊，去人成百归无十啊，后者安之前者难啊，路远蔽天为冷节，沙河遮日立皮淡，后贤安如未安思止，往往将近容易看。他的意思是说，宋啊，就是指晋东晋，宋齐梁就是五代十国啊。这个宋不是讲宋元明的宋，而是五代十国的刘宋啊。东晋啊，西晋，晋朝、宋齐梁、唐代之间，从历代高僧呢为法忘躯，求法就离开长安，因为长安是当时的国都，是唐朝非常有名的文化中心，大家都离开长安到西天去取经，去人成百，去的时候往往是100个人去，归无十啊，回来的时候剩不到10个人啊。后者安之前者难，后代的子孙啊，后代的人民啊，后代的芸芸众生，你知道前贤高僧为了求法那种的困难跟艰辛吗？路远蔽天为冷节，路非常的遥远，天呢也呢一片湛蓝啊。为冷节就是说，比示说那天气非常冷啊，冷到呢水都结冰啊，对不对？然后呢沙河遮日，像比如说啊，去西天取经，西天取经呢要经过戈壁大沙漠啊，那沙河啊，那个黄慢慢的那个沙风沙像河流一样，对不对？都会把人家淹没啊。遮日，太阳非常的烈，而且呢力疲淡，这精疲力竭啊。后贤如未，后来的人假如不了解谙，所谓的谙就是谙呐、啊，就是指身之手也，就不了解啊。安是指深知熟悉的意思，就说后来的人假如不了解古人这种求法的艰辛呢、啊，往往把经书呢拿来呢都很轻易的去看过。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经，尤其现在印刷术那么发达，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呢都不会珍惜呀、啊，不会生难遭遇想。在《金刚经》里面说，有佛经的地方在，就有佛，就如同如来，要恭敬供养。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像台湾印经很多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也看到很多经啊，要丢在那个车火车站啊，很多素食馆啊，都丢在地上，都没有人照顾啊，也没有人珍惜啊。这个呢，就是呢，往往将经容易看，不会生虔诚心、恭敬心，难遭遇想，反而是譬如像中国大陆啊。然后或是其他地方佛法不兴传的不盛行的地方，可是那时候得法宝很不容易。古人得法宝要怎么得你知道吗？古人没有印刷术，往往要去藏经啊，藏经楼借一本经来，然后呢在那个灯下，油灯底下用毛笔这样一字一字抄啊，你才有一本经可以看，抄完了原书还要还藏经阁啊，因为他们虔诚抄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会很珍惜啊。所以得到一部经啊，穷尽一生的就去研究、去钻研、去读诵，因为啊，得一部法宝太不容易了。一个寺庙呢，可能只有一套大藏经，甚至连寺庙都没有藏经。有时候看经呢，还要走10几路到别的寺庙去借藏经啊。所以古人哦， 因为呢生活很困苦啊，所以呢道心就很坚。反而我们现在的人呢，有时候啊福报太大了，得来容易啊，就不会去珍惜。前几年佛洛教育基金会发心啊，要印了300套大藏经送给中国大陆所有各寺院。中国大陆寺院很多，那300套一丢，就像一片沙一样一丢，什么都看不到了，对不对？结果呢，你知道吗？当我们送藏经的时候，那种场面多么感动人！我们从台湾送到香港，香港由货运拖入关到中国大陆。那凡是的送到的那个一级寺院，因为大陆有分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我们是从，中共是从最上面开始发，第一级、第二级这样发，有些寺院还发不到。那发到了寺院哦，钟鼓齐鸣啊，所有的在家出家，通通呢穿着袈裟，披着那个幔衣啊，啊跪着这样三步一拜，一本一本的这样捧到大殿里面。下雨啊，刮风下雨也是这样，然后拿着经本这样，好像宝一样，虽然看不懂。他们都是现在都看简体字，可是他们觉得千百年来百千万劫难遭遇，像一本一本这样干，三顾一拜，拜到大殿，钟鼓齐鸣，然后做法会，然后再把他那个藏经给安上去，但他们还是看不懂。可是他们对法宝那种虔诚恭敬的心呢、哦？我们看到那个照片，我们都感动流眼泪。你看，人家真正的那个对法这么恭敬，法恭敬的话，从至诚恭敬心里面。就可以生无量的福田，对不对？反而我们现在呢，大家就是法宝啊，因为太容易得了，有时候对佛法生三宝反而不懂得珍惜呀、啊。这就是大家我们相互勉励哈。好，请看下面第四段这一部经的殊胜。这一部经我们讲华严经，我们光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好，请看。古德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富贵，说假如你不读华严经的话呢，你就不知道呢成佛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佛的富贵要注意，佛不单单指毗卢遮那佛，佛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自信，自信当中重重无尽的无尽庄严。所以你读了华严经，你才知道原来哦，我成佛是这么大的好处啊，我原来佛性呢是这样的清净光明广大无边，这每一个人都有啊。所以佛法很伟大的地方，就讲的每一个人都有份啊。佛所讲的华严经就是讲自己，你今天为什么迷了呢，得不到呢，是因为你被烦恼盖住了。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一个小朋友突然跑到外面去玩啊，跑到外面呢想要去化缘啊，去赚钱啊，想要得到很多金银财宝，他没有想到他家里面呢就堆了很多金银珠宝啊。可是这个金银珠宝呢，因为是堆在仓库里面了，他就不知道。有一天呢，他好跑出去玩，玩了以后，有人告诉他：“嗨，小孩子，你何必出来化缘？何必来探钱呢？赚钱呢？你们家哦，仓库里面就堆了很多金银珠宝啊，你怎么不去看看呢？”哦，他听一下一听，哦，原来我家就有金银珠宝，赶快跑回家去看，然后把自己的仓库打开来。仓库打开来，然后把那灰尘通通都擦开的时候，把布一掀开来，哇，很多啊，金银珠宝通通都在这里面啊，他就哈哈大笑，很高兴啊。这个比喻是什么？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啊，我们就像小孩一样，常常跑出外面啊，对，在六道轮回里面去找，总想找哪里最有富贵，哪里最有智慧，没有想到呢，我们自信当中就像自己家里的仓库啊，有很多宝藏。为什么不晓得呢？因为我们的心啊，仓库里面呢被很多灰尘盖住了。现在佛就告诉你，好，赶快回家，回到你心中的佛性之家，把你的灰尘给擦掉的时候呢，你自信当中的宝藏呢就会显现了，对不对？所以佛为什么要常让你诵经啊？念佛有功德，你常常诵经念佛，就是把你心中的灰尘给擦掉的时候，你家里本来的宝藏就可以拿来用啊，就无量无边的智慧像泉水一样就会涌现，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像泉水一样会涌现，你可以用啊，对不对？所以不读华严啊，不知道佛的富贵。这佛的富贵就是指我们自信当中重重无尽的庄严海。因为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次成佛初转的根本法轮，在中国 好，乃至于全世界各地都赞叹为经中之王，是一切其他经典的根本。我们从了除了华严经以外，其他一切的经典就像它的眷属一样。比方说啊，就像一棵大树，对不对啊？这个树根呢就是指华严经啊。那其他的经典呢就像叶子啊花果一样，好，一切呢都是华严经的眷属。因为这一部经呢介绍什么呢？介绍有两点重点。第一个，介绍释迦牟尼佛佛陀他成佛的时候亲证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所谓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讲。简单的说，佛法常常讲不可思议，也常常说不可说不可说。思啊，中国文字就是一个田，在底下是一个心，对不对？表示说你不可以用心啊去想、去推理、去思考而达到的。你当你心一想的时候，你心中就有分别，就像田一样，上面就有个界限。你不想的时候，你的心呢就没有界限。所以中国字很妙。好，田呢就是中间有界限嘛，对不对？尤其你到乡下里面呢，哎，这块田是你的，这块田是我的，你看就有人我的分别了。所以你想的时候呢，这个心中就有界限了。现在叫你不可思，就不要想，你的心才会达到这个一心圆满的境界，叫不可思。不可意，意是言字旁啊，古人啊这边有个舌头，就是不能啊用语言文字去表达，好，表达不到的，所以叫不可意。所以不可思不可意，就是告诉你佛法要靠修行修正得到那个境界，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好，所以第一个他讲的是佛陀所亲证的不可思议境界。第二个，那他介绍我们从一个出发心因地乃至于成佛果一切的行为，就好像现在学校读书小学三年，对不对啊？小学有六年哦，幼稚园三年啊，大中小班啊，然后呢，小学六年，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博士还有硕士，就这样子一阶一阶的成。所以在华严经叫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就是五十个等觉，就是呢，像等觉菩萨，像观音菩萨；妙觉就是指成佛。这样五十二个阶位，详细他说描述他因地怎么修，果地上得到什么结果，这个修行次第都有详细的解说，对我们自己来修行来讲呢有很深入的启示。所以这是这部经第一个的殊胜。第二部经，就这部普贤行愿品啊，就我们四十卷的第四十卷，我们这次要介绍他显示说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要。为什么呢？哎，我们在丛林里面啊，我们都会做早晚课，对不对？早课也会念十大愿王，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对不对？念十大愿王的名号啊，愿名。晚课呢，中国的丛林呢，单日诵弥陀经，对不对？双日呢是拜八十八佛忏悔文，啊，八十八佛忏悔文拜完很多很多的，三十五佛还有五十三佛啊，通通念完以后，后面就有念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对不对？那个偈颂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的偈颂，而且在西域。很多高僧大德呢，他们一大早起来呢，大部分也都会念这个偈颂，念所有十方世界中，他不像我们念这么长，前面有长行文，他长行文不念，他就从偈颂开始念，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敬无余，就从这里开始念。好，就是你们的经本翻一翻哈。 好，从72页，我念了半天，有人还是听不懂。翻72页开始看，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普观十方而说偈言，偈就四句为一偈，然后他就介绍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这个哈、可以唱的，因为它都是四句四句。好，那假如你普贤行愿品，比如说很忙啊，没办法读啊，没办法，其实读这一卷经哦，才30分钟。好，20分钟就可以念完。假如很忙，忙到没有办法全部读，那你起码从啊念3遍南无大恨普贤王菩萨，然后从这里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从偈颂开始念，一直念到结束。好，在西域呢，很多印度的高僧大德，他们早上起来呢就会念这个偈颂，念完以后再念他自己的很多的咒语啊，或是佛号，再去做自己的功课。所以这部经哦是很殊胜的，称为经中之王。经中之王里面的普贤行愿品啊，深显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的心要。为什么呢？在华藏世界里面，普贤菩萨他劝一切的华藏海众。为什么叫华藏海众？说华藏会上哦，那有52个阶位啊，有41位法身大士。这个重重无尽的无量无边像大海水一样的菩萨，他们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赶快成佛。他们现在都是菩萨，就是差一个愿望，我要怎么样成佛，成佛就度众生。他们就一直想，我要怎么样找一个最快速最圆满最方便最就近的方法。他去问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告诉他，修十大愿王，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能够赶快成佛，你就能够赶快的圆满你广度众生的大愿。所以这句阿弥陀佛连菩萨等觉菩萨也都要念。好，所以很殊胜啊，发了十大愿王求生安乐国土。十大愿王这次我们会介绍，安乐国土就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清凉国师啊，他就说了，这一卷就是指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修行的关键，是我们修行的枢机。枢机就是按钮的意思啊，像你电视有没有，电视有开关按钮，一按呢，按对了你画面就显现，那你按错了怎么按呢，画面都不会显现。比喻说我们呢会读这部经，会依照这部经去修行，就像抓到所有修行的按钮跟关键一样。好，是非常殊胜的，文字非常的简约，可是义理非常的丰富，功德非常的高远，利益非常的广大无边，很简单，很扼要，很容易修持，而且义理非常的深远微妙，可以值得我们敬未来际的去赞叹，而且尽心尽力的到处为人家弘传，也可信可保，可以依照十大愿王去修持而得到真佛成佛之宝。所以西域那时候王臣没有一个呢是不读普贤十大愿的，你就知道这部经的殊胜。所以在民国时代啊，那弘一大师啊，在我们在对日抗战8年的时候，他到处去讲经啊，劝人家读普贤十大愿，劝每一个人都发心读，而且发心一个人呢一生读10万遍啊，希望能够转众生的劫难。对，为什么呢？这普贤行愿品的功德非常殊胜，功德殊胜到什么？假如有一个人，他是受持华严经或普贤行愿品，他洗手啊，洗手那个水滴下来，滴到虫呢，将来这个虫都会成佛。这是真实的，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这种功德不是凡夫用他的想法可以理解的，啊，所以是相当殊胜的。所以中国早晚客诵也都会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好，我引一段经文说，经云，这个经就是指普贤行愿品，说世人命中最后刹那，世间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世人就是一个人，当他临命终时，最后那一刹那，世间所有一切的亲朋好友、富贵、才华、名利、 这个总统的交通工具像马车胜，通通都没有办法跟着他，对不对？一切呢，这个四大都分离啦，对不对？那只有呢，你平常修这个普贤十大愿王，这个愿王，这个愿王哈、哦，广义的说哈、哦，可以包含一切佛菩萨的大愿，啊，通通包含。你修阿弥陀四十八大愿、观音十二大愿、地藏的大愿，通通都包含在里面。具体狭义的说，这里的愿王就专指普贤十大愿。好，事实上普贤十大愿展开呢，跟所有佛菩萨的愿是一样的。你把它展开起来，就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再展开，就重重无尽的。所以这时候呢，这个愿呢、啊，愿王很不可思议，他绝对不会离开你。好，就像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一个人，在一切时啊，引导其前，一刹那中，一弹指间，你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文殊普贤、观音、弥勒等莲池海会无量无边的菩萨。所以读这部经的人绝对往生啊，这是真实的。第三，这部经它有什么功用呢？这部经是以求生安乐为因，就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因，目的就是要圆满无上重重无尽大愿成佛的佛果。所以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要劝同修念佛？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躲起来啊，不是自己求享受啊，对不对？而是呢，往生是圆满你成佛广度众生的菩提大愿，对不对？因为你念佛是因嘛，将来成佛就是你得到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给你拔众生的痛苦，得到成佛的快乐。怎么说呢？好，请看经文，先看第二啊，拔众生苦。经云：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数己皆消灭。啊，这就很殊胜。往昔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听到佛法之前，乃至于你过去是无量劫来，由于你从来都没有智慧啊，没有闻到佛法，可能我们造过很多非常的罪恶，或是很多的罪业，乃至于到极重的，像要堕五无间地狱，堕地狱里面这么重的重罪，只要你肯诵念这个普贤十大愿。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修行方法，第一个就是读诵，就是念经文，这就是最妙的修行方法。假如你诵了，将来你还能够做官，随文入官，还能够去照它去实践，再在运用在待人处事当中，那功德就越来越殊胜。你就呢，从开始就从念经文开始，诵此普贤大愿王，你可一念的达到清净的时候呢，你的一切过去的业障一刹那之间通通都消灭了。所以这个能够拔众生六道轮回的痛苦啊，拔众生的苦。所以我在这次讲普贤行愿品当中经文里，我会引到很多通通都是修华严经有感应的，不管是读诵受持书写演说，很多种种的感应呢，高僧的故事我会为大家相关的介绍。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不但可以拔苦，还给你快乐，给你一生成佛的快乐。请看第一经文：若人诵此愿王，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间皆因礼敬供养，此人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意思说，若人，假如有一个人听到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他肯发心开始读诵的话，诸佛菩萨呢都一切的来共同的来称扬赞叹你，而且呢一切呢人间天上人间一切的人天呢看到你都会礼敬而为了供养。为什么呢？因为你修普贤十大愿，将来你要成佛。而且呢不久就这个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啊，假如你修得很精进的话，你现身就可以得到结果。那你假如比较懈怠的话，起码你往生的时候能够得到结果。有些呢反正迟早你一定会像普贤菩萨一样，速得成就微妙的色身，具得成佛的三十二大丈夫相。大丈夫相就是 这个成佛之相。在华严经里面上面说，不修普贤行啊，不能圆成佛道。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从你一直修修修修修修到华藏世界的时候，你属于圆教的法身大士以后，你一定要修普贤行，就十大愿望，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通通要修。只要你不修的话呢，你就不能圆成佛道。注意这个圆，圆满的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想要修这个成佛的人，一定要修普贤十大愿。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华严法会上哈、佛有很多很多重重无尽的境界，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在这菩萨当中，只有两位菩萨最庄严，第一位是普贤王菩萨，第二位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代表大智，普贤代表大横，而能跟这两位菩萨比的人呢，这个相好庄严的没有几个，有的呢只有像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些等觉菩萨都是成了佛道家慈航再来的。而在这所有的法会当中呢，最庄严的呢是普贤王菩萨，对不对？佛就赞叹他说啊，普贤菩萨，普就是普遍啊，尽虚空遍法界，贤就一切众生呢功德都圆满，成圣成贤，所以普贤菩萨是很殊胜。那无量寿经里面呢也有啊，德尊普贤第二，对不对？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呢，通通呢都要修普贤行啊。上次我们也讲过哈，对对，也就是说你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是菩萨，而且都是普贤王菩萨，这就很殊胜了。所以你现在修这个十大愿王，尽心尽力做，你呢修圆教的因，将来往生品位就会更高。不但往生而已，品位还是更殊胜的。然后呢，连阿弥陀佛他在四十八大愿里面他也发愿，就是说皆发信心修菩提横行普贤道。连阿弥陀佛他自己因地都发愿说，希望我度的众生将来一切都要行普贤道。所以你知道普贤十大愿是很殊胜的啊，他能够拔众生六道轮回的痛苦，给予众生一生成佛的快乐。所以种这部经呢功德很大，能够忏除很多的罪业，可以帮自己的家庭、亲朋好友，乃至过去世的亲属、现代人都可以得到一切的利益。为什么呢？最后请看第三经云，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疑，利要一切众生界。这个偈颂我们不可以轻视，要用心看。我就是指普贤菩萨，他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我往生彼国矣，彼国就西方极乐世界，现前成就此重重无尽的广大愿海十大愿。注意这一切圆满尽无余这一句，意思是说连普贤菩萨他自己都说，我的普贤十大愿这重重无尽啊，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一切才圆满，才没有欠缺啊。换句话说，那假如你在他方世界修普贤行可不可以呢？可以，可是呢可能呢就要进未来际的修，还没有圆满，唯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一切圆满尽无余，对不对？比如说西方，你看看普贤菩萨，第一个礼敬诸佛，我们下次会讲，一礼敬呀，观想我跟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顶礼尽虚空遍法界的佛，那就靠观想啊，观想得到你功德就大，心量越大就越大。那你观想不到的呢，我们一般呢就观想的很小，那你功德就很小，对不对？就随心量啊。那心量要到尽虚空遍法界究竟圆满的时候，只有哪时候呢？只有往生以后才究竟圆满。现在我们是呢能观多少就算多少，那功德也是很殊胜的，但是要一切圆满尽无疑，我有往生极乐以后啊，你一切圆满啊，才能够谈到真实帮助人，对不对？ 当然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度众生，你现在怎么度啊？哎，不要说自己可能都有时候度不了自己，自己烦恼起来的时候呢，自己可能都会跟自己打架，自己的家人也度不了啊，对不对？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往生以后圆满尽无余，才利要一切众生界。注意这个一切，一切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重重无尽的众生都能够得度。所以哈，你想要真正落实啊广度众生的大愿，我要好好念佛求生净土，这才是真正究竟圆满的。好，这是这一部经的功用啊，后面我们也会详细再介绍。第四，假如论发心来讲，刚才是论功用，现在论发心。假如发心的话，就是发十大愿王为原教的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求生安乐，得到究竟圆满，是原教的果。好，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是圆顿大法，这就是因跟果同时，所以叫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因果是同时的。那而这个一切的十大愿跟这一切的圆满佛果都从哪里来呢？从无不从此法界流。法界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我们的如如，也就是真如，也就是实相，在华严经里面叫一真法界，它是用另外一个名字而已。一就不二了，对不对？真就永远真实不变了，不是虚妄了。法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心啊，就是佛心。一切的十大愿乃至于求生净土，为什么这么殊胜呢？讲到究竟处，通通都是我们从自己的佛心所展现出来的，所以没有一个法门都不是从我们的自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也没有一个法门呢不最后都回归到我们这个法界自己的佛心。所以我们的一念真心啊，我们这一次呢会介绍到底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是因果同时的，是没有前跟后的，是因果一体的，也没有自他的分别，非自非他，是自圆自顿自简自易的。所以要注意下面，我们现在就是用净土的妙法一心不乱做我们修行的因，将来就证入到华藏的极果一真法界。所以念佛三昧就称为